一条鱼的诞生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有种东西的术语叫做客体关系。你比如说这个鱼欠了钱啊，会去借，找朋友，找亲戚，自己是孙子，被老子骂不孝，被妻子骂无能，就是孩子见到自己都得绕着走。这种环境，人会忍受多少自己的不堪呢？而回到赌场之后呢，只要是答应了他拖延多少天，在这期间，只要他来赌场，他还是大爷，只字不提欠钱的事儿，把他伺候得好好的。是个人都知道怎么选，做孙子还是大爷。一旦欠了钱，鱼也就一步步的被推向毁灭。慢慢的，鱼算是被彻底控制住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破腹，一刀致命。一夜之间，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人马上翻脸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留下手啊，或者一条腿。我之前说过，他们是不会把鱼一下子弄死的，而是会慢慢来，用温水煮，一点一点地磨掉鱼的意志，再给鱼一些时间去思考。仗义多是土狗辈啊，想得少容易冲动，想得多了，考虑得多了，人就会傻，就会怂，就会惜命。让鱼思考，让他想，折磨他，这一刀下去他也就软了。接着便是放鱼了，要放的不早不迟啊，放早了鱼会反抗，会乱跳。任何动物啊，在临死之前的反扑都是很凶残的，很多时候赌场被烧被打砸都是这种临死反扑造成的结果。而放迟了呢，鱼也就死透了，没有了活力，任人宰割，钱也收不回来，剁手什么的是万不得已才去做的。道上的人杀人不杀鱼，这也是个规矩。曾经那个老渣子和我说过，看放鱼的时间准不准，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是看鱼愿不愿意卖老婆卖女儿。哎，愿意了，说明时候到了，但是如果连儿子也愿意卖了，那就迟了。就好比说这个土夫子啊，也就是这个盗墓的啊，一人进墓，一人在上面接应，一般这都是父子俩，就是为了防止上面接应的人见财起意啊，埋了墓下的人。但是一般老子进去了，儿子埋了老子的也有不少啊，为了避免这种事，所以一般都是儿子进去，老子在外头。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四个字，把根留住。男人年轻的时候啊，最重要的就是，对吧，下面那个东西。老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儿子呀，因为那才是他的根啊。这话题有些远了啊，咱们再说回来，说这个把鱼放了才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就是以鱼养鱼了。呵呵，农村养过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，你看一群这个鸡崽子，活到最后的其实没几只，基本上一天要死那么几只。有朋友肯定要问了，那是不是饿死或者病死的？我在这儿告诉您呢，并不是，而是被啄死的，是鸡和鸡之间自相残杀，相互啄死的。活到最后的反而是那些比较弱小的鸡，强壮的鸡基本上都被啄死了。可想而知啊，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里面隐藏了多少的生存法则。鱼被放了，不用去逼他们，他们都会主动的去害人，他们需要理解，需要倾诉。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理解，什么是最好的倾诉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让人也来品尝一下他的感受。那个时候鱼就开始骗朋友骗亲人来赌，慢慢的鱼越来越多，他们也就不再感到孤独了。来到海边，我和黑子上了一艘快艇，开快艇的是个小伙子，一路无话，带着我们来到了一艘相对比较大的渔船上。上船之后，我们被带到船舱里，里边烟雾缭绕，十分嘈杂，大大小小的赌桌数不胜数。看到阿翔的时候，只见他的头发很油，双眼都凹进去了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我一看这小子就知道好几天没睡了。不过也奇怪了，这个地方阿翔是怎么找来的呀？在阿翔的身边 站着一个女孩，年纪跟我们差不多，20多岁的样子，打扮得很时髦，一头酒红色的头发，长得很漂亮。这么一个女孩站在这儿，格外的显眼，和这个地方比起来，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和黑子，我心里已经差不多猜到一些了，有可能是阿翔被人当作鱼，被圈了进来。不过这也不能怪赌场，毕竟这种事儿都是你情我愿的。阿翔见到我们，马上站起来，拿着手里皱巴巴的烟盒打开，给我和黑子派烟。我问他说，你这几天都在这儿啊？他尴尬地笑了笑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，我认识个朋友，所以过来玩一玩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说着他就把那个女孩拉了过来，哎，这是小雨，这地方是他叔叔开的，我过来娱乐一下。他顿了顿，搓了搓手看着我。我冲着黑子使了一个眼色，黑子把包里2万块拿出来递给了阿翔。好了，把钱还了咱们走吧，回去啊有事跟你说。阿翔没去接黑子手里的钱，而显得有些窘迫，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小六，就你们来这会儿，我又输了10000。我眉头一皱，这才多大的功夫啊，居然又输了10000。我转头环视了一圈这个棚子，我心里有了一种很不妙的感觉，这地方要说不脏，打死我也不信。还没等我开口呢，那个叫做小雨的姑娘就抢着说，哎呀没事儿，要是你们钱不够我先垫上，我看翔哥也累了啊，先回去好好休息，等休息好了再把钱还上就行了。他这话一出口，阿翔一脸的感激，我就恨得牙痒痒啊。哎呦，我说这女的可真够狠的呀，啊，太会拿捏人心了吧。我看呢，这女孩八九不离十就是这儿的门徒了。想到这儿，我不动声色，把钱包里剩下的几千块钱拿出来，然后叫黑子把他的钱也拿了出来，凑了凑，差不多有7000。我把27000塞到了阿翔手里，然后对那个女孩笑了笑，还差3000，这样吧，你们派个人跟我去取吧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摆明了不给这个小雨的面子。他有些无奈，不过转瞬间便笑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等你们有时间把钱送过来就行了。虽然跟翔哥刚认识不久，不过我觉得翔哥是个很守信的男人。小雨你放心，明天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把钱给你送过来，你放心啊。阿翔一脸的猪头样，一个劲儿的点头，我心想这傻子。之前我就说过了，门徒是最擅长交际的，他们都很会算计人心，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就几句话能让你感激得要命。阿翔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已经被套进去了。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我也不好说破，只能先把阿翔带走，等出去以后再说。等把账结算完了之后，临走之前小雨把我们送上快艇，还留了我和黑子的电话。上岸之后，阿翔非得让我把那3000块钱取给他，他给人送过来。黑子在一旁似乎发现了我的不悦，没有说话，而是看着我。我掏出一支烟点上，带着他们来到一家大排档坐下来，点了一些海鲜。我让阿翔先把肚子填饱。我说，小六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哪有心情吃东西啊，哎，你赶紧把那3000取给我，我得给人家送过去。我没理他，而是自顾自地喝酒抽烟。他见我不搭理他，就去缠着黑子。黑子有些受不了了，老六你给个话啊。我抬头看了一眼黑子，然后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，来咱们先干一个。眼看阿翔还想说什么，哎，喝了再说。他有些不情愿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我放下杯子，拿起筷子夹着菜，边吃边说，你和这小妮子是怎么认识的呀？ 小雨吗？你说来给我听听。
前几天我不是闲着没事儿吗？我就去网上打牌，我就认识他了。他就问我想不想玩线下的。哎，之后他就带我去这艘牌上玩了。哎，你别说，小六，他这人挺不错的。刚开始我们都是合伙一起这个凑钱赌的。哎呀，不过我这手气太背了，输了好多，他也不和我计较，反倒挺关心我的。你说我，哎。
阿翔说着还瞄了我一眼。
我就是觉得把他的钱也搭进去了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我就寻思着把他那份赢回来就收手，可谁知道。
他没说完，我呵呵一笑，呵呵，赢回来？你还想赢回来？没输死你就算不错了，你还想赢？黑子这个时候也插话了，
阿翔，我看你以后还是克制一下啊，你这赌性越来越大了。上次你不是在那个袁小暖面前不是拍着胸口说以后要戒赌吗？
我这不是娱乐一下吗？在这种地方无聊的要命，每天都不知道干嘛。
阿翔显得很委屈。好了好了，过段时间我们就回去了。
阿翔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少跟那个女的接触，你要再和她来往，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。
黑子和阿翔似乎都明白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跟他们解释，
这女的是个门徒。
门徒这个事情我们曾经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过，被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反应了过来。阿翔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
不会吧，我看着不像啊。
你看着不像，谁会把我是门徒这几个字写在脸上啊。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把你赌傻了呀？就刚才那种地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基本上一屋子都是托啊。
我有些恨铁不成钢，怎么说阿翔这小子和我在一起也这么久了，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啊。不说让他去出千了，你也不至于被人千吧。
老六，你说的是真的？
80%可以确定。之前我听老白说过啊，三亚这边的厂子很脏啊，主要是外地游客居多，大多数出来旅游的人。你看这手里面肯定多少有闲钱吧，那些厂子就是专门为这些人准备的。
阿行低着头在思考什么，我怕他还执迷不悟，递给他一支烟。
哎，别多想了，你相信我，没错的。至于剩下的3000块钱，等一会儿我跟黑子会帮你送过去。我说你以后啊就老实待在酒店啊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回去了。
他接过了烟。
哎，小六，谢了。
谢毛谢啊，咱们什么关系还用谢？
等我们从大排档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我们先去银行取了钱。我卡里的钱这段时间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取了5000出来给了阿翔1000，让他去找个洗浴中心好好的洗个澡，等着我和黑子。他拿过钱犹豫了一下，
这件事儿是我的事，你们已经帮我做得够多了，这跑路的活儿我去做吧，我把钱送过去，我就来跟你们会合。
我看了看黑子，我有些拿不定主意。
黑子皱了皱眉，哎，算了，你把钱给他得了，他要去就让他去好了。我当时没多想，就给了阿翔3000块钱，让他早去早回。他咧嘴笑了笑，点点头，让我们放心，说完就走了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和黑子打车回到酒店。回去之后，我给若棠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炮哥回来没。若棠在电话里语气有些无奈，他说炮哥还没回来。我问他我们在三亚还要待多久，他说他也不知道。我说这样待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最终若棠说让我别着急，他先打个电话问问炮哥，到时候再给我消息。挂了电话之后，娜娜兴冲冲地跑到我们的房间，非得让我和黑子陪她打牌。自从娜娜知道我是老千以后啊，天天都悠着我打牌。和她打牌我没出千，可总是赢。每次一赢啊，她就说我千数怎么怎么厉害，搞得连黑子有的时候都很鄙视我。自家人娱乐一下还得出千， 我真是无语了，有苦说不出啊，我根本就没出啊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只好出签让自己输了。见过老秦用签数赢钱的，可是您见过老秦用签数输钱的吗？虽然我们三个人赌的不大，也就几百块钱封顶，可是蚂蚱也是肉啊，按照这种情况输下去，就算是百万富翁也得输穷啊。我们三个打的是斗地主，我发现呢，我经常当地主，娜娜和黑子两个人每次一赢都乐得不行，还相互的眉来眼去的，就搞得我很不自在。为什么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呢？在酒店里玩牌一直玩到了凌晨，阿翔还是没回来。我让黑子给他打电话，结果却无人接听。黑子皱了皱眉，小廖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
哎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出事儿的，不过可能有麻烦了。
黑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有些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也不想多做解释，我让黑子别想太多，好好休息。他想问我什么又忍住了，最终也就点点头洗洗睡了。我知道阿翔这次去肯定不会出事，毕竟那赌场的人已经把他当作是鱼了，在他们还没有从鱼身上得到足够的利益的时候，是不会对鱼下手的。现在就算我和黑子去找阿翔，还不一定能够把他劝回来，这一切只能等明天再说了。虽然我和阿翔是兄弟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呀。我不能强势的去压制阿翔，他也不是我的跟班。这次的事情，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也算是给阿翔一个教训好了。不过，虽然是想让阿翔得到一个教训，可是坑了我的兄弟这笔账，怎么着也得跟他们算清楚。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事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黑子在酒店吃完了早饭，坐在大厅抽烟，一个贼头贼脑的小伙子来到前台。
美女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做刘硕的客人呢？
那个前台小姐很礼貌地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不能透露客人信息。我听到他们的对话，给黑子使了一个眼色，他马上明白过来，站起来朝那边走去。
兄弟，你说刚才找谁啊？
黑子笑呵呵地掏出一支烟递了过去，那小子接过了烟，打量了一下黑子。
你认识那个人？
见状我也走了过去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这小子盯着我看了几秒。没事儿，你朋友让我给你带个信儿。
说着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走过来凑到我耳边，
你朋友在我们厂子里欠了十几万，现在被人质押了，你们最好在天黑之前带钱过去。
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递给了我，
这个是地址，记住了，天黑之前。
说完这小子也不拖他，转身一溜烟的就没影了。我看了看手里的纸条递给了黑子，黑子骂了一句，
我说阿翔这小子怎么搞的呀。
我叹了一口气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哎，好了，你先别生气。
能不生气吗？要是这小子在我面前，我非得打死丫的。我们把他当兄弟，他把我们当什么呀？提款机啊！昨天还说得好好的，今天居然又输这么多钱。
黑子的情绪很激动，说着就要去找阿翔。我一把拉着他，
哎，你冷静点行吗？这又不能全怪阿翔。
不怪他怪谁啊？你昨天就跟他说过了，那是个套，他是猪嘛，明知道是套还往里边钻。
说实话，我也有些头疼，这阿翔可真是的，到底是怎样的魔力让他明知道是陷阱还得往里面钻呢？
你要说对方用的是美人计的话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，
袁小暖比那个女的漂亮多了，再说了，阿翔又不是没见过女人。
想着呀，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难不成阿翔还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们？
对，有这个可能，阿翔这小子肯定有什么事儿隐瞒了。看来我昨晚的顾虑果然成真了，现在事情已经朝我想的最坏的方向发展了。